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
小明与小美两人在学生时期就交往相恋，大学毕业后，小明在一所公立高中担任老师，小美则在银行担任行员。两人毕业不久后就结婚，婚后生活还算幸福，两人也在结婚后一年生下长子小宝，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在小明的学校来了一位美艳的女老师小花后，一切都变掉了。小明常以值班作为借口留在学校不回家，即使回到家后身上也有不明香水味，这让小美开始起疑。某一天，在偶然的机会下，小美发现小明的手机内充满暧昧的讯息，还发现小明与小花的不雅照。小美便拿手机内容质问小明：
小明，你最好给我交代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你们两个怎么可以做这种亲密的动作啊？
更离谱的是，小明竟大方承认，
她叫小花，是我们学校的新老师，人长得漂亮，身材好，又温柔体贴，哪像你生了小宝后身材整个走样。我回家除了听你唠叨碎念外，感受不到一点温暖和情趣。和小花在一起，我分分秒秒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面对这样义正言辞承认自己外遇的老公，小美当场崩溃，身心倍感痛苦。虽然很想结束这段婚姻，但因为担心离婚后无法争取到小宝的监护权，以及无力独自抚养孩子，因此一直隐忍，并生活在长期遭丈夫背叛的阴影中。最后，小美在认识江社工后，终于勇敢踏出第一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与通奸告诉。
法律知多少？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啊，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策划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了。那么上次呢我们邀请到地检署的江昂轩检察官，那针对呢一个婚外情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了说明跟大家分析了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通奸罪。好，剧中的这个小美啊，她如果说呢要来收集啊这个通奸的这个证据的话呢，其实在这个方式上面了，我们要寻合法 正确的一个管道哦，不然呢，他有可能呢就会让自己呢深陷，因为呢要取得好这些通奸的一个证据，然后让自己呢深陷其他的，像说可能通讯的保障啦，还有妨害秘密罪啦相关的一些罪责哈。好，那接着呢，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哦，再请到呢江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哦，因为在这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哦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分析。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江检再来跟听众朋友们问个好？
文丽姐好，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江轩。
是，好。好，那江姐，我们要继续再来探讨哦，这个小明、小美，好，那他们呢，既然是一对夫妻嘛，那结果为了哦，这个有了小三的介入哦，哇，把这个一个家哦，真的几乎都快要破碎了。后来呢，小美呢也。对这个小明哦提出了这个离婚诉讼和通奸的告诉齁、哦、那等于说他已经提告了。好、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齁、哦、小美他到底是可以用什么样的原因来提出离婚的诉讼，他就是要提出这个离婚的诉讼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样子的条件，就因为他的老公在外面有女人有小三、就可以吗？
是，这次我们要针对就是小美他要去提出这离婚的诉讼的争议的，
对，
之前我们都是针对他的刑事的部分，然后今天这次我换什么针对就是他的民事离婚的部分，
是，
然后民事离婚的部分呢，小美依据这个民法的1052条规定啊，然后他是可以提出这离婚诉讼的，但是他的要件呢是有规定，第一款就是说要有重婚，第二个就是与配偶以外之人合一性交，然后第三款夫妻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第四款夫妻之一方对他方直系亲属为虐待，或夫妻一方之直系亲属对他方为虐待，自不堪为共同生活，
是，
然后第五款是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然后第六款是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然后第七款有不治之恶疾，第八款有重大不治精神病，第九款是生死不明逾三年了、啊，然后第十款是因故意犯罪经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同条第二项规定，如果有前项以外是有重大事有难以维持婚姻的话、然后夫妻一方也可以请求离婚。
OK，
对对，
是是，所以说其实呢，不是说你要诉请离婚就可以离婚的哦。
对对，
他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个条件。
对，没错。
那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哎，小美。他有没有这个正当的理由来提出离婚的诉讼？
对，如果依照我们这个案例事实来讲的话、那如果这个小美可以证明这个小明跟小花两个确实是有这个通奸行为，然后有确实有合一性交的话，
对，
然后这个就可以用我们民法第1052条的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呢提出这离婚的请求、当然啦、就是因为前面一集我有讲到说就是针对通奸这个行为你要去收证的话有它的不易之处啊，因为它是毕竟有私密性嘛，
对，
你要采用其他的像什么装针孔摄影机 啊，或是破门
而入、
可能都会有一些刑事责任，
是，
然后要请这征信社的话也要一笔钱，
对
对，所以这部分的话要抓到这个合一性交的话要提出这个证据的话、或许对一般人来讲有一些的难度，
对，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方面来主张这个请求，例如说、你用同条第三款夫妻之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
哦，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提出就是相关的证据说，哦，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明说对方他是有一个通奸的行为，但是我可以证明说他跟别人是有交往关系的，对，有交往，男女像男女朋友这样哦，有亲密的合照，等等，有交往关系的话，然后可以或许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认定说有这个不堪同居之虐待。
对，而且我们在剧中哦，这个小明呢，他也自己承认了啊。
对,
对, 对，他自己也承认了嘛，好，所以说其实也已经有这些事实的证据了。
另外还有同条第二项是有其他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啊，那这部分的话也可以用证明这个小明他在外面有跟其他女生有交往关系的存在，这个证明这个证据就让我拍照，或者是他小明自己自称说他有跟对方交往啊，
对，
然后不爽就离婚等等，
对
的话，这个也是所谓的重大事由，也可以用这个理由来主张离婚。
是，好，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要建议说哈，我们这个剧中的小美应该要冷静，好，然后她不要呢去采取哦那种不合法的那种去抓奸的那种行为，
对，
对不对？那其实 子呢，就是用，比如说他直接找到这个小明的手机里面嘛，那有一些暧昧的讯息嘛，然后他也发现了小明的手机里面有一些跟小花之间的一些不雅照，对不对？
对对。
那像这些部分都可以当作是证据。
对。
然后当他要跟这个小明摊牌的时候，建议小美应该要录音，
是是是，
对不对？
对对。
不然你看，小明自称哈、自称自己跟小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如果说你没有把他的这个陈述的这个内容录下来的话，这就不为是证据呀、
啊。
他到时候他到法庭上的时候，他可以讲说没有啊，我哪有讲这些话？
对对对，
对不对？
没错。
好，所以说一定要哈，真的
就是要保全证据啊，
保全证据。
对
对，然后用合理的方式，用合法的方式来收证。
对，
千万不要让自己呢，为了要抓奸哦，让自己呢又深陷到其他的这种刑事的责任里面。哈，好 ，OK， 那这是有关呢，就是说小美她是可以以哦，就是说现存的一些证据哈，来提出哈，就是以民法当中的，就是说合意性交的部分哈，或者是不堪同居之虐待，
或者是有其他重大事由，
其他重大事由
难以维持婚姻，
难以维持婚姻了哈，就是以这些呢来提出这个离婚诉讼。好，那既然呢、啊，就是说他们要提出这个离婚诉讼啦，那我们就要来担心一下。因为今天呢，小明跟小美有一个孩子，好，小宝，对不对？那这个小宝呢，这个就成了这个大人这种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牺牲品啊。开始呢，就是夫妻双方就要开始来争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咯。
对。
好，那这个监护权的这个部分的话哦，到底这个小宝的监护权要判给谁？好，在法庭上面他会依照一些什么样子的要件来判给这个监护权，那这个监护权是不是就等同于说，你如果获得的监护权，你就是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要来照顾这个孩子？
嗯，没错。
那没有获得监护权的那一方，是不是就不用照顾小孩、然后不用给小孩生活费呢？
嗯，是。那个文姐问问题很好，目前就是夫妻离婚诉讼，虽然一般来讲是很简单同意成立，但是针对这个小孩监护权问题啊，还有小孩教育生活费的给养，他到底是要谁来负担，确实是法院上很大的争议。也就是说法院上很多的案子啊，都是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卡住，然后可能会审理很久。
对
对，离婚的话可能一下就谈成了，
是，
反正双方当事人家里一有共识就马上离婚了。
对，
然后目前这个针对子女这个监护权的归属啊，然后法院都是用这个子女最佳利益作为考量。
嗯，
通常这个法院啊，他就是会请这个社工啊去做一个访视，然后去由这个社工或是家事调查官啊去找找看，就是对针对这个子女那个小朋友他们的年龄啊、性别啊，还有意愿，他到底喜欢跟谁在一起，然后还有他的人格发展需求，然后以及在考量，综合考量，就是对父母的年龄啊、品性啊、经济能力啊、职业啊，还有父母对护教养子女的意愿跟态度，还有对子女的教育计划，对于子女的互动还有感情状态，综合各种元素来考量一下，哪一种才是对子女最有帮助的方式，然后就会让这个监护权就是来判断说到底是要由谁去合法行使会比较妥当。
是，那就不能说是共同监护嘛。
对，
我今天虽然我离婚了，我大人离婚了，可是问题是我对这个孩子其实是两方面的责任啊。
对对，
那我共同监护不可以吗？
也是可以共同监护，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完全就由法院考量说到底要共同监护还是有单独监护，还是说只要有一方有监护然后另外一方只有探视权，
哦，
这样，然后就是综合各种因素去考量他们的最后结局，哪种是对子女最好的
？OK，
对。如果像本案来讲的话，像这个小明的话，他这个他不顾家庭，然后而且他子女跟其他的就是婚外情的女生在一起，
对，
然后也不愿意付这个家庭生活费，然后也不想要再继续待在家里。那
对
呀、
啊，他说这个家没有幸福呢，
对对对对，
哦，这个没有温暖呢。
对，所以呢，法院会觉得说，这个小明的话，他可能对这个家庭照顾他的想法会比较浅薄，然后而且对这子女的话可能比较没有责任感，然后真正有意愿去抚养反而是他的原来的配偶嘛，
原配
对，那这个法院的话或许考量这些种种因素之后，就把最后的小朋友的监护权啊就判给这个小美说不定。对，就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综合各种因素去判断，
是
来考量说到底是 监护权归属于何人，对他才是最有利的。
是，好，那这是监护权的部分嘛？那今天呢、那因为刚好就是小明跟小美，其实他们两个人呢，算起来呢，也都有稳定的工作，
哈。
然后就是在这个呢，就是抚养孩子的这个部分，相信小明跟小美其实都可以来承担这个抚养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哦。
对。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说，在法院呢要判这个监护权到底是共同监护呢，或者是说择一监护啊，或者是说呢，另外一方只有探视权的部分呢，会视整个的一个状况嘛？
对对，
好，这个是所谓监护权喽。那这个对于小孩的一个抚养呢，后续的一个抚养，然后生活教育费的一个提供，那是不是跟这个监护权是等同的？比如说，我今天把小宝的这个监护权判给小美好了，那这样子是不是表示，那这个小明他就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这个照顾小宝啊，或者是说抚养小宝的任何的责任呢？
哎，对，这个实务上也是有这个问题哈、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民众、也不是说争议啊，就常常有、会有民众来问这个问题，
是，
就是说当监护权判给对方的话，我还需不需要付这个抚养费用？
对啊，
然后或者是说，第一个，纵然是我们共同监护化，那抚养费是要怎么去计算它？
对，怎么算？
我们先从第二个问题来讲好了，就是抚养费一般来讲是怎么计算的？好，抚养费的话，就是法院的话哈，就是会考量这个子女从这个离婚开始嘛，然后到他成年为止，到就是20岁的时候，那他的必要的生活费用，到底是多少？
对，
然后算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大约都是一人一半啊，就是说、配偶就是夫妻两人，一人要付一半的抚养费用。
对，
但是这个法院呢、他还是会针对说这个夫妻他们双方的经济能力来做一个考量。
对呀、
如果一个比较有钱的话，
对，那就是应该负担多一点，
对，就可能会负担多一点、如果另外一方可能只是个原来是可能单纯家庭主妇，他没有独立的谋生能力的话，
对，
那可能他的抚养费用所判就会比较少一点，这都有可能。
可是不可能判到零哈、
欸，
就是说，比如说他就算没有赚钱，他也应该对这个小孩子，他还是要尽尽一定的一个责任跟义务这样。
对，没错、就是说双方的话。因为他子女毕竟都是跟双方都有血缘关系嘛，
对，
还是有他的亲属关系在、所以双方还是都必须要负担部分的抚养费用。
是，
然后纵然是说没有监护权，好，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监护权的话，到底要负担抚养费用？
对，
也是要负担啊。当然法院这边可能会酌减说，因为他毕竟没有常常在一起嘛、然后可能经济能力上的话有什么困难的话，就是去调整去考量。因为纵然是没有监护权，监护权我要跟各位说明的，监护权只是说、我这个子女的话就是有这个照护的权利啦、但是这个照护跟所谓的抚养的话是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要把它分清楚。
对对对对、那照护的话只是说我针对子女的未来生涯，就是说我要决定他去读什么学校啊，然后要帮他安排一些什么经济的日常生活需求的话、就是说要帮他开户啊，我帮他去申请一些什么保险啊、
对对对，那有监护权什么证件就上面都要有监护人签名啊，
对对对，那只是有监护权的可以去帮他做这些事情、但是所谓的抚养话是要维持这个子女的基本生活的话，是双方家长都必须要的、然后所以是没有监护权的话还是有这个抚养义务在，因为他的亲属关系还是在啦、纵使是离婚的，双方离婚的、然后对于他子女来讲，他们两个夫妻还是永远是他爸爸妈妈啦，不会因为说那个夫妻离婚之后会造成说那个父母子女的关系消灭。
是，好，那刚刚呢就是江姐呢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说呢对孩子抚养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不会因为好、这个监护权的有与无好来做任何的影响嘛。因为今天就是说变成说你在做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可能连带这些都会列入这个考虑，对不对？然后就是已经有了一个判决之后呢，就是大家都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判决来做哦。好，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时候探视啊、该怎么探视，然后这个抚养的这个费用呢应该要怎么样来出，每个人要占多少的比例。好，那一旦谈好了以后，那万一呢另外一方啦、可能生气吧，等于说是被欺负的那一方。好，那他就是讲说，我就是不要交，那怎么办？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到最后吃亏的就是这个小孩啊，
对啊，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可以讲说，比如说好，小明现在生气了，他说哦，不要付了，我不要付，我什么都不要付，那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也是不行啊，因为法院判决的内容 的话就是说哎，规定你就必须要付，但是通常来讲很多人就是很比较皮啦，
对啊，
而且因为没有监护权之后就会觉得说、啊我对这个子女就觉得关系比较淡薄，或者是觉得说可能这个子女在法院的时候开庭的时候讲他对他不利的话
是
等等，他就对这个他的子女是怀恨在心、然后所以有些诉讼案件的话就是这样，就是日后这个父母一方就是没有监护权那一方竟然拒绝就是继续支付
负担生活费
用、对对，但是法院竟然判决就是规定就是说要求要负担部分的抚养费用啊，法院判决的话就有他的判决效力在，那所以变成说另外一方本来是有取得监护权，像本案的小美的话他可能之后取得监护权了、然后小明拒绝给付了、那这个小美啊他就可以向法院通过诉讼去请求这个给付抚养费用之诉。
他可以针对这个小明如果说离婚之后呢，好，这个小美取得监护权之后，小明拒绝负担小宝的生活费用的话，
对对，
他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去提告诉。
对对，直接针对这个判决内容要求他去做这个给付相关的抚养费。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就是就可以给付到就是要求说履行这个抚养内容，然后直到这个子女成年为止。
成年哈，
对对对，
是是是。OK， 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父母任何一方哦，就是说你打完这个离婚的诉讼以后已经协调好了，所有的都已经决定了，好，那就是要依照这样子来做哦，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去违背，然后也不可以拒绝，
对
哦，来抚养这个小孩。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对小孩的一种保障了。
对啊，我要补充一下哈、对，如果法院没有判决是双方私下去协议这个给付抚养费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去针对这个抚养费用的协议的话去提起这个给付抚养费用的诉讼啊、对对，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有些人会说哎，就是已经有做好协议了嘛，
对，
但之后都没有给付，当然就是说从他打起诉讼的时候就可以要求他给付，但是之前这个配偶他自己所垫付的那个抚养费用的话、那也是可以向法院去请求的，一并请求返还。
就是他原先他就是皮嘛，好，然后没有负担这个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活费，那这些呢就是变成说在我们提起该要
诉讼之前的时候
诉讼之前的那些费用，
对，
自己垫付的那些都还可以一并的追加回来，
也可以一并请求。对对对，
是是是，好、OK，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齁江姐的就是齁小明啊齁以后就是没有负担这个小宝的生活费用嘛。那我们都讲啊，就讲说今天呢既然啊父母亲没有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的话齁，我等我长大，嘿，我是不是报复回去，那这个小宝啊是不是可以就是等于说不要抚养那个小明呢，可以这样吗？
对，事实上这个法律有先规定啊，其实也不完全说是报复啊，应该说算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平等。 对，
对，
你今天就没有抚养我啊，我等为什么还要抚养你？
对对对、因为我在实务上案件的话我也会常看到，就是说、通常就是这个先生外遇了嘛，然后就抛家弃子，
对，
然后到外面组成一个家庭，
对，
等到这个原先的家庭的小朋友长大了，然后哎事业有成了，然后自己却穷困潦倒
的时候，
然后就是、
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亡己清凉啊，
对，
就是就去找原生的家庭的子女啊，就说哎可以给我一些抚养费吗？
对，
对我现在没有办法生活了。
是。
这部分的话齁，很早之前我们法律规定的话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你的爸妈嘛，
爸妈，
对，你还是必须要去维持他的生活，给他一些抚养费。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法律已经规定了，像民法啦118条之一的规定，然后还有刑法294条之一的规定齁，然后就有针对如果不负担抚养义务显示公平的话，然后可以请求法院去减轻或免除他的抚养义务。对对，
是是。
然后那对，所以这个子女的话齁，可以依据这个相关规定啊，去收集到说这个他原先的父亲他没有尽到教养义务的事证，
对，
就是说什么食衣住行啊，任何行为啊，然后或者是他的金流流向啊，然后或者是其他亲朋好友来作证啊，证明说原先的这个父亲啊或母亲啊，然后他都没有尽到这个家庭的照护义务，然后就很早就抛家弃子，然后就离开家庭了，
对，
对家里也不闻不问，
对，
等到这子女成年之后，还是很经年纪到了中年之后才又回来找到子女，对，然后就可以去向法院提起这个确认抚养义务不存在之诉或免除抚养义务之诉，只要有这些事证存在的话，纵使是原先的这个父母亲他可能想要抚养费用没有得到，要提起这个 要求履行抚养义务之诉或提出这个遗弃罪的诉讼的话，那子女都可以收集相当的事证，证明就是他没有尽到教养义务的事证，然后提出到法院。这样子的话，我们由我们法院去决定说，这子女要不要负这抚养义务，或者是说有没有构成所谓遗弃罪。
是 OK，好，对，其实这样子呢才是公平的嘛，
对
不
对
哦？哎，不然呢，你真的哦，现在呢你在年轻的时候哈，好，你自己呢可以抛妻弃子，然后你现在等到你穷困潦倒了，你又再回来要找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孩子哦，然后叫他来抚养你，真的说实在说不过去，对不对？
是是没错。
是 OK， 好，其实法院呢还是公平的啦。
好
OK，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呢就进行到这哦，也非常的感谢呢江昂轩检察官哈、利用两次的时间来针对呢这个婚外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哦，我们谈到了这个所谓的通奸罪哈、在这个刑事上面的一个责任，还有就是说民事上面呢，民法上面呢，可能产生的一些离婚诉讼啦，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监护权啦，孩子的这个教养权啦，好，还有这个抚养啊，这个生活费啊，相关的一些民事上面的一个责任，也让听众朋友们呢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了解。好，谢谢江检察官，谢谢您，
谢谢文玲姐，谢谢各位收听，谢谢。
谢谢。